吴广能服他吗？都是年轻的人。微寒一阵冷笑，在下愿意奉陪。怎么比吧？驴头殿下看了看，哎，殿脚下有一对石头狮子，哪个狮子连底座都算上，高了下都能有六尺啊。他看着这个分量，也能有2000斤上下。怎么办吧？咱俩就拿这石头狮子为例，我举多少下，你举多少下，我练到什么程度，你练到什么程度，看看咱俩谁的力气大，就算可以了吧。吴广点头，那好吧，你先练吧。就见这驴头太子把袋子紧完了七八吨，当时往这一蹲，前手抠住狮子这个腿，下手一扳这底座，先晃了两晃，摇了两摇，哎哎哎哎，活动着。他一看里一欠缝，觉着心里头有底儿，把这两只手在地下蹭了蹭，尽量别叫它发滑。这玩意一有汗，坏了，到时候把不住，夸一下掉下来，砸到人身上，粉身碎骨啊。这家挺内行，二次骑马蹲裆式，蹲到这儿，一语不发，抓住狮子爪，再一扳这底座，抖丹田喊了一声，还骑呀、啊！那么重的石头狮子举过头顶，好啊，好神力，好神力啊！大伙一叫好，这驴头太子更来劲了，他没当时就把这石头放下，相反一转身，在殿下走了三圈啊。这是说着玩的，走完了三圈，又把这狮子放回原位，把手一松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用手指着吴广，来吧，你要练到我这程度，我服你。吴广迈步也过来了，就按照他那个样式搬了搬这狮子，也活动着，叫着差不多，心说这玩意我可不能让步啊，我宁愿一口血喷在这儿，我也不能比他次了，若不然的话，这块我都出不去，我有什么脸见人呢？我老师是张天师啊，这人都有好强的心。哎，骑马蹲当时的往这一蹲，啪，抓住狮子腿，这只手一扳这底座，哎哎哎哎，他也没用试验，这一下把狮子也举过头顶，好神力，好啊！哇，掌声如雷。他也按着驴头太子那样，在下边转了三圈，把狮子放回原位。咱就这么说吧，两个人接着又比剑法，不管怎么比，都是四军力敌，旗鼓相当，分不出高低上下。这武则天为难了，后来经过研究，他这样决定的。因为人家吴广在先，玉林殿下这驴头太子在后，你说话不能不算数，仍然让武三思为帅，金贝二郎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点大兵50000兵讨九燕山。驴头太子点大兵50000做第二梯队，如果吴广赢了，那就讲不了，赢不了他可以帮忙，九燕山那么大，可以分两座战场进攻，谁先胜利谁算夺了尊了，回来谁要受重赏。这其中呢也有鄙视的意思，两个人当殿都谢了恩， 武则天又降旨，加封白骨老道、飞波僧、铁板道人为护国法师，随军出征。这些人全都谢了恩，到焦军场点大兵，分两座梯队起身奔九眼山。咱先不说这驴头太子，单说金北二郎吴广和中州王武三思。路上无话，这一天到了九眼山，选一合适的地点安营下寨。武三思传令，头天晚上好好休息，准备明日进攻九眼山。当兵的也乏累了，到了晚上都乖乖睡着了。到了次日拼命，四更天全都起床，五更天全都吃饭，日出卯时全都赶奔大营听点。现在金背二郎吴广是急不可待呀，全身戎装迈大步过来，爹爹，给孩儿一支令箭，马上我就讨伐贼寇。儿啊，为父给你官敌料阵，来呀，亮全队！亮了全队了。武三思对于九眼山太不陌生了，算这回来五回了，心里头想，这一回究竟能不能行，心里还是没底儿啊。一边走着，他跟金背二郎吴广就说：“儿啊，你可注意几个人。第一个薛刚，你别看薛刚现在上了点年纪，这家伙威风不减当年，那是一头猛虎，胯下马掌中枪，煞是厉害呀。尤其他的地位还在那摆着，除了薛刚之外，能力最大的有个小子叫薛奎。这小子不但能耐大，坏主意还多。再就是白文豹，这个白文豹天子对他多好，加封他经营殿帅，横勇无敌的大将军，没想到他背叛了皇上，倒戈投降，也保了贼寇。但是这小子能耐太大了，你要能把这三个人给赢了，孩儿啊，其他的人不足为论。有没有这把握？爹您放心吧，没来那会儿我都做到心里有数了，他们算个什么，还用等那驴头太子啊？他没等到呢，而我这儿成功了。您听喜信儿吧，多则三天，少则两天，我一定平了九燕山，但愿如此。爷儿俩说着，这就来到阵前了。中州王武三思纷飞声，点炮列队，信炮一响，列成队伍。中州王带着儿子吴广，立马在都旗之下往九燕山观瞧，命人讨敌骂阵。这阵早有人抱到山里头了，也慢说他们讨敌骂阵，一出京城，九燕山就得着禀报了，人家做了充分的准备。现在九燕山兵强马壮啊，但是现在出现了两种主张，一种主张在这守着，你来多少我吃掉你多少；一种主张认为守不合适，应当以守为攻，直捣潼关，拿下西京。薛刚呢，认为还没到那时候。心说话，你来了军队，万水千山，又吃又喝，你得费多少粮饷？我在这等打现成的，等吃个不得离儿了，你元气也伤了，我再出其不意，一鼓作气拿下长安。这是薛刚的主意。他们大家正在议论，说现在武则天传下旨意，派第五路兵马攻打九燕山，领兵带队的 是武三思。武三思有个儿子叫金背二郎吴广，当殿献艺，力大绝伦，这家可了不得。薛刚就做了准备了，果不然人家到了，这一讨地骂阵，薛大帅吩咐一声，亮队出击。九燕山点兵三万到了关前，薛大帅立马横枪在都旗下往前观瞧，就见对面周兵队伍整齐啊，大旗之下十几员上将为首的一老一少俩人，那老的是武三思，这是熟人了，旁边有个红脸年轻的，手里擎着金乎乎的家伙，不用问，这就是金背二郎吴广啊。薛刚也明白武三思是个败将，他之所以敢于卷土重来，把希望都寄托到这个年轻人身上，甭问，这家是不好惹的，嘱咐身边的众将多加谨慎，人家别人都听话，唯独这雷公子薛奎，他那眼里头谁也没有。薛奎翻着小眼睛看看，呵呵，他啊呀，没什么了不得的，黑爹你放心吧，有魁爷在，他尿不出两丈远的尿去，我一定打他个心服口服。来着，不要信口胡言。薛刚说了他几句，吓得薛奎不敢言语。白文豹手中擎着梅花亮银锤，也往对面看着，看罢多时，薛刚把马往前一催，来，对面中州王武三思吗？这阵武三思心里头有底儿，催马抡刀来到薛刚马前，嘿嘿一阵冷笑，不错，正是本王。薛刚啊，死到眼前你还发威呢，我告诉你，本王此次奉旨就是来平你的九燕山的，而往哪里走？没什么话可说，抡刀就砍。薛刚晃大枪，接驾相还，两个人二马趟翻就站在一处，也就十几个回合。中州王知道薛刚的厉害，不敢恋战，是拨马而走。还没等到本队呢，金背二郎吴广一马趟翻就出去了，这匹马跟箭头一样，吴广在马上大吼了一声，薛刚休伤我父，招架我。轮娃娃说奔薛刚就是一下，薛刚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旁边这小伙子冲上来，赶紧横担铁门栓，用大枪一招架，开呀！娃娃说正砸在枪杆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把薛刚震的在马上一摘呗，好像没摔下去，叫这两臂发麻，虎口发酸呢。薛三爷就知道这吴广这劲儿还够大的，刚想再动手，在后边恼怒了银锤太保白文豹。白文豹这小伙子性骄气傲，目空一切，现在在九燕山，他除了有这薛奎之外，谁他也看不起。他知道这小磕巴嘴是厉害的，什么这吴广啊，有这个那个的，根本谈不到话下。他这匹马挨着薛奎，薛刚刚才伸手的时候，薛奎就跟他使激将法。我啊，说白三儿，什么事儿？你看见没？今儿这仗够呛啊，怎见得呢？你看看，中州王武三思是咱手下的败将， 一见咱九岩山的人，他的尿裤子，他为什么还敢回来呢？就是他有了依靠。这依靠不是旁人，就叫那红脸的小伙，魁爷呀，安静最好使。这见其外，知其内；见其面，知其心。你瞅那家伙，那多特殊啊！就他啊，这人呢、啊，看来非魁爷不可。说除了我之外，是谁也降不住他。白文豹气得哼了一声，明知道薛奎说的是激将法，哎，这白文豹还上当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因为他太骄傲了。薛奎啊，休长他人的威风，灭咱自己的锐气。白某不才，我就不服了。除了你能把他制服，白某我也能做到，是吗？白三啊，要那么的，咱俩打赌，你先过去好不好？你要把他服了呢，那更好。要服不了，你就来找魁爷来，我再收拾他。白文豹点点头，好，我先过去，估计用不着你。正这时候，薛刚跟吴广打起来，白文豹双脚一点凳，晃双锤，在后头大吼一声就冲上来了。元帅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有事末将扶起刀，把这小娃娃交给我了。薛刚一听知道是白文豹，啪虚晃一枪就带马，正好遇上白三将军。三弟，你要多加谨慎，大帅您放心，把他给我吧。催马挺锤，把金背二郎吴广给截住了。这俩小伙一见面全傻了，什么原因呢？英雄爱好汉呢。金背二郎一看面前这小伙长得太好了，银盔素甲，白马大锤，这五官貌相长得跟银娃娃似的，胸前挂着横勇无敌的金牌，甭问，这就是白文豹。我爹跟我说了，仨人，薛刚、白文豹、薛奎。现在薛刚我会过了，虽然没正式打，但是也领料了薛刚是一员虎将。当然他是九岩山的大帅，不到一定的程度他不至于玩命。真讲就打的就得白文豹跟薛奎这样的，我要能把他赢了，看来打九岩山就不费劲了。想到这，金背二郎把娃娃树一晃，对面来者为谁？白文豹。哦，你就是白文豹，我找的就是你，而拿命来。针尖对了麦芒，上山虎碰上下山虎，云中龙遇上雾中龙啊！可以想象，这场凶杀恶斗能善得了吗？白文豹目空一切，谁也不服。不管在什么场合，他得是头牌的人物，说上句。金背二郎也不比他次啊，这回抱着万分的信心要平灭九岩山，而且今天是首战，那么多人给他关敌料阵，他也不拿出两下行吗？这两个人的能耐相差无几呀、啊，甚至连一头发丝都差不多少。金背二郎就下了决心了，是非赢白文豹，然后再收拾薛奎。两个人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梅花锤对的是反被主角娃娃说。一开始这俩人到了打铁棚里了，干脆实打实凿啊！您听这声，嘚 啪啪啪，谁也不甘示弱，把白文豹震的虎口发酸，把金背二郎震的两膀挂钩都疼啊！一边打着心里的暗自思想，白文豹不愧是一员虎将，怪不我爹告诉我，这小子真有把子力气啊！哎呀，又一琢磨，你说我把这点劲儿都使没了，一会儿那薛奎再上来，我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用巧计赢他。那要说吴广还会什么巧计吗？
会啊，张天师传授他一件宝物，这宝物不是西游记那宝物，是一种暗器，叫电光抓。一般情况下他不使用，得特殊情况下他才拿出来，百发百中。他身上带着皮囊，这电光抓就在里边放着。吴广呢，打算把那劲儿积攒一部分对付薛奎，所以这才使用这种暗器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跟白文豹就打到20个回合了。他鼻子尖刚进了点汗，吴广眼睛一转，计上心头，唰，虚晃了一说，白文豹用双锤往上一兜，一下兜空了。就见金背二郎一拨马往本阵便走，嘴里还直说：“姓白的，果然是武艺出众，某家不是对手，败阵走也。”下去了。那白文豹得理不让人呐，心说：“你走啊，门都没有啊！我不把你砸死，也得把你抓住。”想到这里，在后的是紧追不舍，眨眼之间就追了个马头，碰着马尾。吴广就要求的是这个：人往前边拜，眼往后边盯。一看白文豹追来了，心中暗喜呀、啊！他这玩意儿不能使早了，让人家发现就不灵了。这个火候得正合适。白文豹追到后头，把双锤往空中一举，要打还没打的时候，就见金背二郎唰，娃娃硕交子左手，把右手就腾出来，迅速的在兜子里一划着划来，把这电光抓就抓住了。他有个鹿皮丸手套，得套在手脖子上，要不他没劲儿啊。由于平常老练，所以他动作准确而熟练呢。就见他一伸手把飞抓拽出来，在肩膀头又扔回去了，嘴里喊了一声：“刀法宝贝！”哗亮，顺滑一道寒光扑奔白文豹。